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朋友，最近呢，不少的中文门户网站纷纷刊发了题为《太阳将开启冬眠模式，地球将迎来小冰期》的文章，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对于天灾导致粮食危机讨论的担忧。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一放长假，包括你我在内，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会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能不能填饱肚子的问题，再就是食品价格会不会一路上扬。什么是小冰河期？地球真的迎来了小冰期吗？小冰期出现的指征和标准有哪一些？我们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如果出现过，对澳大利亚造成过怎样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连线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海洋与大气研究所的海洋物理学家、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蔡文巨博士。早上好，蔡老师。
你好。
蔡老师，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说小冰期来了，地球可能会受到影响，粮食减产，出现饥荒。您看这个地球是真的进入小冰河期了吗？
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报道，至少它的科学依据是很少的。太阳黑子通常会引起地球稍微变冷，但太阳黑子活动现在确实是处于最低的一种太阳黑子活动时期，但是这个太阳黑子马上就会再上来了，比方说到2026年它就会上到周期性，它是11年周期嘛。那如果我们再看长点的一点，确实是将来的二三十年太阳黑子它照样有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活动，是比方说50年啊56年那一段时间是稍微低一点，那太阳黑子的高和低对太阳辐射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所以要进入小冰期，我觉得科学依据是不强的。
那真正的小冰河期啊，很好奇，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气象特征？一般会持续多久呢？
实际上，我们人类有记录的这小冰河期啊，也就是在1300年到1850年这段期间。在这段期间里面，其实有两个时期，它的太阳黑子活动是比较少的。比方说1645年到1720年和1715年这个阶段大概70年的期间，那么后来第二个又有一个三四十年的1790年到1830年，这都是真的，这两段时期太阳的黑子活动确实是比较少，那么他们所能带来的冷啊也其实是很小的，比方 0.12 度啊，在1300年到1850年或者说1400年到1850年这段时间，它比现在的温度呢是稍微低的，比方说 0.5 到 0.7 度比现在低。那么确实那一段时间是有很多干旱，特别是北半球很多干旱，还有沙漠化，粮食确实是有危机的，因为你干旱嘛，
靠天吃饭哈，那时候工业不发达，
工业不发达，那么降雨量在很多地方也少，所以农业的输出也少。但是那一段时期并不是太阳黑子所引起的，虽然三四百年的时间有两段这种太阳黑子活动比较低的这种时段，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导致小冰期的原因呢，科学家有很多争论。第一个，那一段时间呢，这小冰期啊，它的影响大部分是在北半球，最有可能的能够导致那么长时段的小冰河期可能是火山爆发。那么当然这个火山爆发一旦开始冷，一种假设就海冰就很多，很多海冰的时候它就沿着海洋输送。那么我们所知道这个海冰一多，它是白色的又是硬的，所以它这个太阳反射力就增大了，所以太阳进来的热量呢更多的就被反射回去了。那么一旦反射回去，它又有利于海冰的形成，又更冷了嘛，所以这是一个正反馈
一个循环，
所以它通常正反馈可以是几百年。那么怎么才能给它打破呢？就是我们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啊，地球有个自转，地球有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比方说它是22度半到24度半，那么它的倾斜角度越大的时候，地球所能
收
到的这个太阳辐射就大，那么慢慢就把它给拽回去了。在这一段小冰期期间呢，澳大利亚也受影响不大，在北边，在昆士兰。昆士兰它实际上我们那段时间呢降雨量还是比较多的，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地球这个变冷呢？因为地球变冷了，整个太平洋呢就变成是拉尼亚形状的气候带，就是说它这个梯度啊，东西梯度，西边西太呢是比较相对比较暖和的，所以的降雨量还是汇集到这一段，所以实际上在那段时间呢，澳大利亚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多的，上一个对上一个小冰期。所以我觉得那个报道不太真实。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段哈，很有意思。1645年、满清入关是1644年，差不多就是崇祯曾经这个历史书上写过，就是其实崇祯年间中国遭到的灾害是比较多的，当时就经历了这个很恶劣的天气条件，正好您提到的吻合了北半球当时经历了这么严酷的一个天气条件。那是不是对我们澳大利亚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可能昆士兰曾经受到过影响，因为最近天这个天气哈，是因为寒流来了，我们一下降温降的这么多。您觉得这个小冰河期对我们现代人的生存和活动的影响会大吗？因为以前它农业的话就是靠天吃饭，现在咱们还需要担心吗？有没有比较人工干预的方法？
人工干预它的效率是很少，我们可以比较不那么紧张的，就是因为现在是全球化，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地方啊受到灾害影响比较大，我们其他地方呢可以援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比方说1877年的一个 El Nino 事件，那个 El Nino 事件导致了2300万的死亡，都是在亚洲那一带啊，特别是印度啊。那么因为它一旦El Nino 一来，干旱的时候粮食无收的话呢，很多人都会饿死了，饥荒了，对。那么现在比方说97年的这个 El Nino 跟它是一样大的，但是我们当时那一年死了2-3万人全球啊，为什么呢？全球化了，粮食可以买卖了，可以运送，所以这小冰期呢现在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我们人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很高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要进入一个自然的冰期了。自然的冰期，冰期是很大的，就是2万年前的冰期啊，自然的这种
看过动画片冰河世纪，
对对，那时候那个冰期的影响是很大的，比方那时候的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低的
要低，
低了120米啊！我们现在按照道理是应该要慢慢的进入这种冰期了，但是这种冰期的周期最短的是2万年嘛，对我们人的一生跟它比还是很短的，但是按照道理我们应该要进入这种冰期，
自然的冰期了，
自然的冰期，实际上我们的温室效应可能给它给
抵消了一部分，
全部抵消了。我们如果没有采取行动就会把它抵消了，但是我们这个时段很短了，至少我们现在会把它给延长了，那么将来会怎么办我们不清楚。
那蔡老师，我们老百姓来说肯定最关心的首先是粮食的问题，之前出现新冠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我们这儿就没吃的，当时我记得前农业部长 Little Proud 当时说过澳大利亚的粮食可以养够3倍的人口，
3倍到5倍，
但按照我们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来说，如果真的进入了这个小冰河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纬度其实跨度也是比较大的，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吧，就是靠我们自己国内本身的生产。
我们只见过一个小冰河期，就是即1400年到1850年这个小冰河期。这个小冰河期因为它从我们现在科学的角度，从我们的实验来说，它并不是太阳这个黑子活动所导致的啊，这种太阳黑子的活动减少它所导致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小的，所以如果我们担心是太阳黑子就先不用去担心了。那如果是像是1400年到1850年这个，那么这个是由火山爆发所引起的，啊，或者说地球气候系统的内部变异产生的，那么这种是无法预测预估的，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另外一个就是今年嘛，就现在我们的雨季，印度洋偶极子刚好是开始是个户的，很多雨啊，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的粮食应该是丰收了，尽管全球由于俄乌的冲突呢，
对大粮仓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澳大利亚粮仓应该是很足的啊，今年应该是非常非常足的，雨量这么大，又是一个户偶极子，西南部澳大利亚的耕种应该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大家不必去担心这个粮食买不到，因为全球的粮价当然是会高了，因为这个全球化了嘛，我刚才说的，但是我们澳大利亚今年的 粮食的产量是非常丰收的，不是三倍四倍就是五倍，这个我们人口是能吃的。
非常感谢蔡老师跟我们讲这样，以前只知道瑞雪兆丰年，没想到哈今年我们会这么好。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蔡老师您预计一下，这么看来我们今年是一个暖冬还是一个比较寒冬啊？我觉得去年冬天蛮好过的嘞。
今年应该还是比较冷的冬天，但是也不会太冷，因为我刚刚说的有这个印度洋偶极
子、
那我们比方说降雨量都云量都云量都，你这个最低温度就不会太低太冷了，因为那些云就把我们相当于一个被子把我们晚上给盖上，
盖
让这个热量
不会、散热的没那么快、
对散不出去了。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还是不错的今年啊，粮食会丰收、冬天
还是比较好，
天冷，但是也不会正常哈、不会太冷。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